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这一个第26章哦。那我们知道说再度这一个字哦，再度这一个字呢，其实就是再一次，再一次发生，再一次的出现，再一次的就是得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明白到在属灵的这一个际遇里面呢，当类似的事情一直发生，再一度的发生的时候呢，很可能的情况就是第一，我们要学的属灵功课我们还没有学会，或者是呢另外一样呢，要不然呢就是神要更大的提升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同一个层面里面呢这一个成熟度，还有让我们继续的不断成长哦。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一个19章开始呢，大卫呢就一直被扫罗在开始被扫罗追杀哈，他就是在一个逃亡的生涯里面。然后24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扫罗再度的就是追杀大卫到隐基底，就是在这个亚杜兰洞里面。然后其实在亚杜兰洞里面呢，大卫有机会可以杀扫罗，并且呢能够结束这一个逃亡的生涯，然后呢登基做王。可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大卫呢，他并没有这样子做，他胜过了这一个试探，他没有杀扫罗。但是呢在当时呢在跟随他的人的游说下呢，他还是悄悄的就是割下了扫罗的这一个外袍的衣襟哦。然后过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又后悔自责说不可以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今天来到26章了，同样的历史又再度的重演哦。扫罗又再一次追杀大卫，然后呢而且呢这一次呢，大卫也是再一次的有机会可以杀扫罗。所以大卫再一次的面对这一个可以杀扫罗的试探呢。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大卫的态度，他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大卫又是怎样的来回应这一次的这一个试探？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再度得胜，再度提升哦。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说到扫罗再度陷入试探。这边第一节说到，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说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了。那这里提到的这个西弗人呢，其实跟撒母耳记上的23章19节的那一位出卖大卫的西弗人是同一个人哦。那扫罗经过了这一个隐基底的事件后呢，有一段时间是安静下来的，没有追杀大卫。那这个时候呢，西弗人又再一次出现来向他告密通知扫罗说大卫藏身在哪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到扫罗的这个肉体呢又再一次被发动所以他挑选了3000精兵出来去追赶大卫。那住在旷野的大卫听说有扫罗来了，所以他就打发人去探听，要去证明到底这一件事情是否是真实。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当中的三个人物，我们来给自己的生命做一些提醒。首先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呢他没有定义要致死自己的肉体的时候呢，只要有机会或者是只要被按到那一个按钮呢，他就会随时发动起来，使那一个人陷入试探当中，而且是跌倒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义将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呢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完全的根除。不然的话当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又被挑动起来，我们就会向这一个恶来降服。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西弗人。我们不要做西弗人。我们知道说西弗人呢，其实他是大卫跟大卫同一个支派的人。他不但没有帮忙就是帮助大卫，反而呢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向扫罗来告密来陷害大卫。 那我们绝对不要成为那一个人与人之间去挑起那个争端或挑拨离间，使人有仇恨的那一个西弗人。所以呢，我们相反的，我们要成为那一个仔细纷争、使人和睦的神的儿女哦。那最后呢，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到，当大卫听到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的时候，第四节里面就说他打发人去探听，探听是否是属实。神的儿女呢，我们要有这样的警觉性。我们很容易哦，会偏向讲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话，就算好像有时候我们跟别人分享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会人的本性哦，会很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偏向哦，要说一些对自己有利的那一些话哦，给那一个人听。但是呢，很常呢，我们如果只是听片面之词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误导哦。所以呢，我们不要只听单方面的话就信以为真。我们要去就是查验真假哦。我觉得一个很常我们可以去就是学习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哦，常常都有一些简讯啊，或者是一些信息啊发过来哦，就告诉你啊什么事情发生啊，哪里有就是人攻击教会啊什么这些啊，或者是有一些诈骗啊这些。我们现在都会很警觉哦，会很怕哦，到底是不是诈骗案哦，或者是这个信息到底真还是假哦。所以这些是好的，我们要去就是分辨到底是不是那一些信息是不是简讯是不是真的哦，而不是随便收到什么就乱发乱传，导致呢现在呢很多人也就是看到这些信息也不管了。这些我觉得这个也是仇敌的一个工作哈，就是当幕后的时候，当有一些重要的事件，真的是很真实的事件在发生的时候，人的心已经变成很冷淡了，就不会再去在乎这些东西。然后当重要的信息要发出来的时候，人就没有去注意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去分辨。我常常会做的就是当我收到一些这样的信息，我会把他的那一个信息就是复制了，然后放在 Google Search 去看，然后很常就放上去的就知道哦，原来这一个简讯呢在好多年前哦就已经传出来了，而且呢已经证明是假的哦。所以这一个也是其中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查验的哦。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五到第十二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卫呢跟扫罗是相反的哈，大卫是再度得胜试探。五到六节里面呢，就说到大卫面对危机的时候呢，他是勇敢出击的。大卫起来，第五节，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至中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鲁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呢？”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哈，希鲁雅其实就是这个大卫的姐姐哦，她有三个儿子。是亚比塞，还有约雅，还有亚撒黑哦，都是大卫手下的这些勇士。啊，这一次呢，大卫他除了打发人去探听以外，为了要打发人去探听，证实说扫罗真的是再一次来追杀自己，大卫呢，这一次呢知道了过后，他不再是逃亡哦，而是勇敢的带头主动的去出击，他带了他的外甥。亚比塞两个人一起下到这个扫罗的营里面去就是进到他的军营里面。扫罗的这一个至中营呢，其实是防卫非常森严的，他四围呢都有这一个护板保护着，而且呢夜间呢这个守卫兵哦，就是在他的四围守卫着哦。那我们想看两个人要进到在这一个营当中了，并且要面对3000个全国里面最英勇善战的精英部队哦，其实随时都会没有命，而且是非常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一个漫长的逃亡的人生里面呢，他经历了神无数次的这一个拯救，所以已经训练到他的这一个信心还有勇气哦，被神大大的提升了。所以这一次呢，当他知道说扫罗来了，他没有逃避，而是带着亚比赛进到扫罗的营里面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大卫的生命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当为难的这一个危机困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抓着这一个机会呢，更深的去依靠神，经历神，使我们呢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也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呢能够透过这一些危难的时刻呢，能够不断的被提升，并且变得更成熟，对神的信心也能够越来越大哦。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从大卫呢这边呢，我们更是看到大卫挑起了这一个责任哦，他勇敢的带着亚比塞主动的去出击扫罗的这一个安营的地方。那我们看到一个领袖呢是要成为那一个带头的人，而且呢一个领袖呢是要成为你的这一些带领人的榜样哦。那上个星期四呢，在同工的早餐会里面，师母就对同工们说了一些话哦。他呼吁同工啊，他说在教会推动的这一些活动里面，还有事工里面呢，同工要成为那一个积极参与在当中，而且是要成为那一个首先起来带领的这一个人哦。的确，如果身为同工，身为教会的领袖，还有身为教会的这一个小组长呢，我们如果不是那一个积极去带领的人，我们其实也就不能够期待我们所带领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会众，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就是被带动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有承担力，并且我们要起来更积极的来回应哦，并且呢要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追求和经历神。接着我们再看大卫呢，他也是再一度的就是得胜这一个试探哦，他是以善胜恶，而且呢就是从第七到第九节里面所看到的哦，第七节里面就说到大卫和亚比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至中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我们知道在24章的时候之前这一个扫罗呢，他因为肚子痛嘛，所以要大解嘛，所以呢他就是进到这一个大卫隐藏的这个亚杜兰洞里面自投罗网哦。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是大卫直接进到他的这一个军事的重地里面他睡觉的地方，并且呢他身旁有很多很多的大将哦，还有军兵就围绕着保护他。如果说之前的那个亚杜兰洞如果大卫杀了这个扫罗呢，他出来其实他还要面对那个3000的精兵哦。但是今天呢，这一些人呢，我们发现到他们都睡着了。那对大卫来说，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又是一次他可以马上就是结束了这一个逃难的日子，然后登基做王的一个试探。而且我们想一下，就像真的像亚比塞所说的上一次神给了你机会，但是你没有杀他，现在呢真的是神再一次的印证哦，让你再一次的杀他，所以呢一定要杀他，而且不用你动手，我帮你杀。 OK， 一刺他就要他的命哦，绝不会有失手的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像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也会发生的，就是上一次你没有做好，有人会跟你说上一次你没有做，那这一次你看哦，全部人那个环境呢都是对你有利的，所以这是神给你的印证，你应该要去做的。真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就是觉得说真的是那到底这一个选择是得胜呢真的是神的印证呢，还是我们会掉入试探里面？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分辨的方法呢，就是其实当我们要做这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 所做的选择呢跟真理有没有相违背，跟神的属性是不是一致的，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去查验哦。那其实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呢杀了别人就要受法律的制裁哦。但是在属灵上面呢，我们看到亚比塞是大卫的手下，他杀了他，当他如果是他杀扫罗的时候，大卫如果在旁边没有表示没有反对的话，其实就是默认哦。那对神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默认也就是等于是杀人哦。神是会向这个权柄来追究责任的。所以作为领袖还有上位者呢，我们是不可能有这个，我们不可能可以成为那一个就是逃避责任而且又不又就是没有错的那一个人哦。我们在对我们带领的人的人哦，如果在不正确的这一个情况下，我们没有给予指引，或者是我们没有帮助他扶持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我们不能够推卸这一个责任，我们是要去担当他的后果的。那此外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也看到人很常会在一个紧急的时刻呢做出错误的决定哦，然后我们就会说哎呀早知道早知道。那 David 每次用福建话哈，一共炸灾呀、啊。炸灾哦，吼，球都大长了咯，他就讲这个笑话哈。所以呢，很常我们会说后悔啊，早知道我就不这样子做。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一个报仇的大好机会摆在前面哦，他却是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呢，就能够给予正确的回应哦。啊，其实呢，大卫如果说大卫杀扫罗的话，我相信呢，其实人都能够理解，就好像刚才国金传道所说的哈，人都能够理解，也会觉得说，哎，如果他杀了刀，因为大卫杀了扫罗，他一直追杀他嘛，追杀到他真的是走投无路嘛，杀了他是情有可原的，可能人也不会责怪他哦。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敬畏神，他深知到神的心意，不管扫罗怎样的把他逼到山崖呢，不管环境怎样的对他不利。他依然选择始终不加害于神的受膏者，大卫再度呢以善胜恶，然后他真的是活出了这一个生命树的数字哦，再一次的胜过了这个试探。从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知道呢，大卫是彻底学会了这一个功课哦，以至于他在这一个方面得胜了过后呢，从此以后。直到扫罗死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再见面哦，就没有再碰到大卫跟扫罗就没有再碰面了。那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不断的经历考验，考验。就好像学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也要不停的考试。从小学的 PSLE 到中学的 O level 到 A level， 一直到大学等等，我们要考过一关才能够升过另外一级哦。所以生命的提升也是一样，要经历不断的就是被挑战，然后被试炼，然后不断的得胜试探，得胜试炼，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被提升哦。那跟大卫一样，神很长呢，也会让我们经历一些非常紧迫而且呢突发的状况。让我们来看清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光景，啊，从这个从中去学习功课，并且胜过，而且被提升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时刻是与神连接的，并且呢让生命树的气息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去效法耶稣，效法大卫，就是有好机会可以反击、逼迫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呢。不假思索的做出以善胜恶的这一个决定哦，所以求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树的这一个生命。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到第十二节里面说到以神同战经历神迹哦，我们看到大卫这一次呢，他就真的是就是经历了这一个神迹哦，因为他选择以神同战。这一边呢，我们看到大卫他阻止了亚比塞杀扫罗。然后大卫将扫罗的生死呢，这个判断的主权呢，交在神的手中。他说，扫罗如果被神击打，或者是他的死期到了，甚至是可能他出战阵亡哦，他都选择与神同战，绝对不伸手去害神的受膏者。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尽管 这个随从扫罗的保镖将领再多，大卫却可以是神迹般的拿走扫罗身边这一个武器还有这个水壶，以亚比赛两个人大摇大摆的离开这一个非常严谨被保护的这一个集中营。那我们看到真的就是因为大卫对神的这一个敬畏的心，他选择与神同战，神把这些人呢就是神使到这些人呢就是层层的入睡哦，所以他们才能够这样子的去经历到这一番的神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怕吃亏，而且愿意选择跟神同战的时候，按神的方式去回应每一个逼迫和伤害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神介入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带来极大的神迹，所有不容易的环境呢都要成为那一个为我们效力的，而且呢一向针对我们的人呢就要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哦。那我记得以前呢我在旧的教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姐妹哦，她是我常常就是牧养她的啦，然后跟我是非常好的。然后有一次呢，她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她就去到那一个牧者那边去告状哦，告我哦。告我了过后呢，然后那个牧子是有跟我讲啦，然后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很伤心咯，但是我没有去就是跟他对质啊，因为我觉得说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如果神允许的话，这是让我学习的功课咯，所以我只是祷告。但是很感恩的就是过了一个月过后哦，他回来跟我道歉，而且告诉我说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做错了，然后又赢回了这一个朋友哦。所以我觉得很常就是当我们能够去包容，而且能够就是以善胜恶的时候呢，神是会为我们伸冤，并且到最后呢我们会就是得着这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一个赞赏哦。而且所有的仇敌或者是所有的针对我们的人呢，都要变成我们的帮助，还有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哦。这也是圣经应许我们的。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三大段哦，就是13-25节。我们看到当我们做出属神的选择的时候呢，生命是会再度被提升哦。这就是大卫的生命再度被神提升。13节里面，大卫拿了扫罗王这一个头旁的枪还有水瓶出营过后呢，他就远远的站在这个哈基拉山顶上，然后呼叫百姓还有亚尼尔哦，他说：亚尼尔啊，亚尼尔啊，你不是王的元帅吗？不是无人能够比的大能勇士吗？民中有人进来害死王啊，你为什么啊还没有保护到你的王呢？你看现在你看看王身边的这一个枪和水瓶在哪里啊，你真的是该死的，竟然没有保护到王。当大卫这样子的隔空跟这一个百姓还有亚尼尔对话的时候，其实全部人睡着的人都醒来了哈，所以全部人也真的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亚尼尔当时的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害怕哦，因为竟然没有保护到王。17节里面我们看到，当扫罗听到这个声音是出于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又再一次的向他申诉哦。那大卫说，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恶事，以至于你要这样子对我赶尽杀绝呢？但是我们从大卫这一段话语里面的申诉呢，我们就发现到大卫的生命再一次呢被神扩张，而且呢他的声量呢是不断的被神来提升哦。而且这一个提升的奥秘呢是什么呢？其实19-20节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生命被提升的奥秘是因为大卫看重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大卫看重的是与神的关系，以能够与神亲近的这一个关系哦。这里说到19节，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 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哦。大卫在这里说，他说如果扫罗王对他的功绩呢是出于神呢，那他无怨无悔，他愿意成为那一个祭物来止息神的愤怒哦。但是呢，如果这一个行动呢是出于人的话，那一个人就应当被咒诅哦，因为这一个人呢其实就是逼大卫去侍奉别神哦。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神的应许地，而且在这一个神的帐幕里，在这里呢有神的帐幕，而且有神的同在。因此呢，赶逐大卫离开以色列呢，其实就等于叫他去侍奉别的神，因为在以色列之外呢是没有神的圣所，也没有神的百姓能够一起来敬拜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集中精神想要去解决问题。但是呢，大卫在被扫罗逼迫追杀他在这一个居无定所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呢，其实他最关心的不是物质上的损失，也不是精神上或者是情感上的损伤，他更不是为了能不能够做王。其实大卫最关心的呢，他最看重的呢，乃是他能不能够在神所应许的地方去敬拜神，能不能跟神的百姓一起来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哦。今天我们看到在新加坡，我们有敬拜神的这一个权利，我们是自由宗教自由的一个国家哦，我们有敬拜神的机会，然后我们有这一个能够来教会的这一个机会哦。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就会甚至呢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呢，我们依然没有去珍惜哦。我们会随心所欲，我们想迟到就迟到，然后我们想方便上网我们就方便上网。其实有些时候神的儿女呢，有的选择在有的选择的情况下呢，也会宁可就是为了工作为了赚钱为了读书放弃了来教会敬拜神。读书要紧，赚钱要紧，真的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没有机会来敬拜神，在过去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我们就真实的经历过了，有很多想要回来教会敬拜神跟弟兄姐妹一起互动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觉得那个是神给我们一次的这一个体验，并且让我们去反省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现在我们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聚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去珍惜，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件事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福分，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因为这样子我们选择属神的这一个作为，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再度生命被神来提升的那一个人。好，接着下来我们反过来看扫罗哦。扫罗呢，他是一个追逐琐事的人哦，就是琐碎的事情哦。这边二十节下半部就说到，大卫说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鸽沼，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哦。那鸽沼呢，其实就比喻微不足道的存在哈，就是微不足道。我们知道跳蚤哈，就是很小的哈。然后鹧鸪呢，其实也是小的意思，就是比鸡还要小的一种鸟类哦。大卫在这里，他其实是对扫罗说：“扫罗王啊，你既然身为以色列的王，你拥有尊贵还有荣耀的身份，但是你现在呢，却放下国家的大事不管，不务正业，为了自己的私欲。”你出来寻找一个微不足道的跳蚤，然后对这一个小鸡比鸡还小的一个鹧鸪来穷追不舍，你枉费了你一世的这一个一生的这一个神所给你的呼召还有才干恩赐。看到吗弟兄姐妹，在扫罗身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人生的悲剧，他一生劳劳碌碌的捕风捉影，他浪费他一生追逐的都是琐碎的事情，到最后呢，他不但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他的名是遗臭万年的。扫罗的悲剧其实在今天许多人的身上也不断的重演。我们看到神呼召，神给恩赐，那如果我们不愿意 被神来使用的话，把这一辈子宝贵的人生都耗尽在一些没有价值追求这世俗的一些物质上的追求，甚至是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呢，我们去花我们的生耗尽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其实在属灵上我们会发现到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被神纪念。那到最终呢，我们在天上也没有奖赏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神的事，让我们看重的是与神的关系，还有看重的是神国度的事情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呢，我们来看21到25节的在这个上半段呢，就说到大卫的生命呢再度被提升哦。这里呢，我们看到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生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的命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所以当扫罗听了这个大卫的肺腑之言之后呢，他再一次的悔改。大卫就叫他把人送过来，把枪和这个水瓶归还。那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也结束了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这个季节。那对扫罗来说，他虽然后悔了，我们看到其实他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哦，以至于他会对大卫说：“我必不再加害你哦。”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给他的回应却是：“愿耶和华看重我的性命哦。”所以大卫深深的知道说他的性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并且认定了神必要拯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也再一度的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其实再一度的就是被扫罗来祝福哦。扫罗第二次呢，在公开的场合里面给大卫祝福哦。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呢，扫罗是用口来宣告这一个祝福哦，大卫全然的得胜哦，这边也必得胜哦。那因为呢，大卫对准神，所以他终结了这一个被扫罗追杀的命运哦，全然的得胜这一方面的试探，所以他的生命呢，其实又再度的被神来提升。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一直不断的循环，那一直在不断的发生？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这一个就是神要我们去突破的，神要我们去经历并且要得胜的？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哦。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呢，25节的最后一句哦，就是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到他本处去。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学习选择走神的道路。我们看到扫罗祝福完大卫以后呢，他们就分道扬镳。这是大卫和扫罗最后一次见面的这一个时刻。那大卫的选择是与神同行，并且继续的前往走神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扫罗呢，他的选择却是回到他的本处，走回以前的救我的那个老路哦。当然我们知道他的结局，一个就是过了不久过后呢，他最后呢就是命丧在这个战场上面哦。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大卫呢却是得胜再得胜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免不了是会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考验，仇敌也会在我们经历考验的时候呢注入许多的试探哦。啊，这些都是神儿女必经之路。但是呢，但愿我们在苦难逼迫当中呢，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能够是选择走神的路哦，并且是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再一次的被提升，再一次的得胜每一个试探，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提升得胜，而且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这一个帮助哦。所以这一次我今天的分享哦。